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份报告之中说，中国使用的半导体产品只有 16% 是在国内制造，而它真正由中国公司生产的只有 8%。 报告指出，中国公司在半导体产业创新的主要难题不是缺少设备，而是缺少经验和专业技能。报告又说，中国寻求产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全球供应链创新和生产潮整合一体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警告说，中国不惜重金从海外获取人才。阿特金斯2月28日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可以从南韩和台湾买到人才，每个星期一都有航班载着一群工程师去到中国，他们去各个工厂和研发部门，到了星期五晚就坐飞机返回。这份题为《思而长记：中国半导体独立的探索》的报告又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越来越不开放，国家意志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这些将进一步减缓中国的科技创新。报告又说，中国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的总计划投资是1180亿美元，计划到2020年芯片自给率要到达 40%， 2025年达到 70%， 在2030年之前成为半导体产业世界强国。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他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不见得能够扶植起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古德里奇说，如果你视察中国最成功的芯片公司，毫无疑问是华为的设计部门海思半导体。这家公司并没有从国家拿到投资，他们有其他公司都有的一般的减税的优惠，但并没有拿大笔的贷款，很多成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他又表示，经常你会发现那些最为成功的，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公司，都是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要令到市场决定哪个是赢家，哪个是输家。如果他们这样做，事件或者会更加容易，对全球产业的破坏亦都比较少。报告作者说，基于中国过去的做法，几乎可以预测，如果中国取得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会将这个优势用于情报、军事、商业和政治领域。2015至2017年，中国公司计划投入300亿美元用于收购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企业。报告又说，由于西方国家对科技企业投资和并购案严加管制，中国正是将目光转向台湾，一些台湾的半导体企业亦都受到政府补贴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吸引，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中国大陆。作者建议，美国决策者应该团结盟友，并且与中国接触，试图改变中国重商主义的行为，阻止中国获取外国的科技，增强反间谍的机制，增加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积极对抗中国为了取得不公平商业优势而制定的规定，譬如强制外商知识产权转移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